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再次在寒冷的冬天回到神的家里面，来向我们的主敬拜赞美。我们的内心真的充满感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完全是他的恩典。我们也充满感恩，就是让神让我们还是有生命气息到神的家里面，跟弟兄姊妹一块儿来敬拜他。当我们在看这个圣经的时间，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要来到你的面前，要献上我们的感谢。是你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丰盛的恩典，让我们这些本来是不配的罪人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啊，这个是浩大的恩典，我们岂能忘记呢？主啊，就让我们能够心存感恩，在你的恩典当中来过我们人生的每一天。主啊，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要把你的话来分享的时间，求你的圣灵亲自把你的话解开，让你的话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发出真正的生命的改变的力量。主啊，愿你的名得到荣耀。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有一次有一个传教士跟印度圣雄甘地见面，问他一句话。他说，甘地先生，虽然你经常引用基督的话，为何你那么坚决的不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甘地这个在印度里面好多人崇拜的一个人，也是影响世界很多思想的一个人，他这样子回答他，他说，哦，我并不是排斥基督，其实我爱基督。但是他告诉这个传教士，为什么他不能成为基督徒？他说，是因为你们基督徒当中有那么多人如此不像基督。如果基督徒真的按着圣经里找到关于耶稣的教导来生活，我相信所有的印度人今天都成为基督徒了。我们是不是真的确实遵守主的话？还是我们以为主的话是何有何无，喜欢的时间就守，不喜欢的就不守？甘地他最常引用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5章到7章的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中道德教导的高峰，基督徒都很喜欢读，很喜欢研究。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也是觉得非常的奇怪，里面的内容就是人类文明最高价值的张扬，他们也敬佩耶稣所讲的，但是他们没有把主权交给主。到底宝训中心是什么呢？信徒真的要遵守登山宝训的内容吗？我们说我们要遵守，但是能不能真的在生活的当中把它实践出来呢？马太福音是使徒马太在主后大概70到80年写成的福音书。马太写这个福音书，他不是准备写一部关于历史档案的一个文件，他也不是写一个关于耶稣生平的记录。他写这一本的福音书，就是希望能够对当时在主后70到80年代的教会的信徒，提醒他们怎么样过一个成为耶稣门徒的生活。他写的对象，这个教会的群体都有这个犹太的这个信仰的背景，所以他在马太福音里面引用很多旧约圣经来说明一个事实：第一，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 就是哪一位称为大卫的子孙的，是他们可以信靠的哪一位主。第二，在马太福音里面，他也非常详细的把耶稣的教导，把耶稣的这个言行写出来，让门徒知道他们可以怎么去过基督徒的生活。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可以互相的彼此相爱的生活的内容怎么去行，也让教会在面对外面仇敌的攻击跟批评，他们要有什么的态度来面对。还有就是教会的领袖，他们带教会侍奉神的时间有什么好的意见给他们。所以整卷书，倘若我们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它是针对信徒在教会里面生活非常明确的教导的一本书。登山宝训就是这一本书里面第一大段讲到耶稣的讲道的教训。当我们看这个登山宝训第五章第一节的时间，圣经就说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上山了，然后就坐下来，就跟他们一起开始讲到这个耶稣登山宝训的内容。登山宝训那么多的教导，到底它的中心是什么呢？到底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可以让我们真正可以明白神的话语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有一个牧师，他从整个研究登山宝训以后，他下一个结论，他说原来登山宝训的中心就是在第六章第十节这个主导文里面，耶稣教导门徒要他们最关心的一件事里面彰显出来。这个内容就是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登山宝训的中心，从这个牧师的教导里面我们就看见，就是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而刚才我们念的经文里面，他耶稣给门徒一个很重要的警告，就是谁可以进天国呢？他就说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遵行神的旨意就是在登山宝训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我们就会问，到底在登山宝训整个五章六章七章里面讲到的父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从第七章，在耶稣讲到有两个房子的建造，建造在沙土上还是建造在磐石上的教导里面，他就说他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的人就盖房子在磐石上。留意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就是我们问耶稣讲的这话是什么东西呢？当我们在前后看这个登山宝训的内容的时间，我们就不难下一个结论，就是他讲到的话就是从五章第一节开始讲的整个登山宝训的内容。耶稣基督把他的话跟父神的旨意连在一起，就是遵行主的话就等于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我们念主导文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念这个主导文的时间，我们就不难可以知道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把登山宝训行在生活当中。我们讲到神的旨意的时间，不是抽象的旨意，而是非常具体。当我们能够把登山宝训的内容，甚至于圣经里面所讲的真理执行在我们生活当中，这个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当然我们还有人生当中所走的路里面很多的决定， 我们走的决定里面，我们常常会问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甚至在教会我们也会问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但是当我们仔细看圣经的时间，圣经给我们看见非常清楚的，就是神的旨意就是让我们每一个能够把神的话行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我们就用一个了看的方法来看一看登山宝训的内容到底讲什么东西。当我们看登山宝训的时间，我们常常把它分割的啊，这一段讲这个，这一段讲这个，这一段讲这个，我们就没有把它一个整体的来看。其实我鼓励弟兄姊妹回去真的把登山宝训重新的念三篇五篇甚至十篇，把它整体的来看，让神的话是一个整体的融化在你的生命当中，然后你就可以整体的角度来运用圣经的真理。我们看这个登山宝训的时间，耶稣先讲到大家很熟的这个八福，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回忆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耶稣讲到这些属灵品格在生命当中的人，他们是有福的人。当耶稣讲到他要门徒在生活的当中要把真理行出来，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信徒的生命怎么样，我们是怎么样的人，我们就可以活出怎么样的生活跟生活的行为。所以耶稣讲到我们要成为这样子品格的人，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把神的话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八福的最后的结论就是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然后圣经就说第十二节，你们若受逼迫，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当我们念这个经文的时间，我们不一定很了解为什么马太把耶稣这句话留在这儿。但是当你回想在主后70到80年代的基督徒，他们面对这个罗马政府的逼迫，当时使徒彼得、使徒保罗已经在罗马殉道了，还有陆陆续续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他们都受到逼害。他们就问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去面对逼害我们的这些人呢？耶稣就预言，跟随他的人也会面对苦难。然后圣经的作者就把这个经文写下来，告诉他们说：你们受逼迫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你们的。你们受逼迫应当欢喜快乐，原因就是我们可以得到天上更大的赏赐。就正如好像以前的先知，他们也是得到神给他们的赏赐一样。然后登山宝训就继续讲到，门徒倘若有这样子生命的内涵，必定能够在生活的表现出来。所以门徒要成为光，成为盐。光就是让光明进到黑暗当中，不会不看见的。盐就是能够有产生这个防腐，还有能够把产生调味的作用，在生活的当中成为人生活道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然后耶稣就说，你们要把这些行出来，让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天父。好多时候我们在想，怎么去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怎么样让人能够看见神的荣耀。耶稣就在登山宝训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活出基督徒的生命的榜样出来的时间，我们有好的行为，天父就得到荣耀。不是靠其他，乃是在信徒生命表现当中把荣耀归给天父。然后耶稣就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很多犹太人，他们想耶稣来是不是要把这个律法旧约的教导 来取消掉，然后建立一个新的一个生活的规矩。耶稣就告诉他们说，旧约的律法一点都不能废去，乃是要成全，要把这个律法圆满，把律法还有缺乏的地方能够把它让人更清楚看见这个真理的亮光，然后活出这个真正生命的内涵出来。当耶稣讲这个教导的时间往后，他就用四个例子来表达出，在旧约律法里面，犹太人非常看重的就是外表的行为，但是外表的行为原来是完全从内心生命的改变里面可以活出来的。所以耶稣说，光是有外表的行为其实不够，真正能够活出神喜悦的生命，就是连从内心里面活出来的生命才可以让神得到喜悦。所以第一个他就讲不可杀人，其实杀人就是内心里面产生的仇恨带来的行动。所以我们倘若没有好好去对付我们内心的仇恨，我们杀人的表现只是冰山一角而已。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内心里面对人的爱能够张扬出来，这样子我们就不会产生杀人的行为。然后耶稣也讲到，我们不能生气，生气不能让我们得到神的喜悦。就是说，当我们跟弟兄姊妹不和的时间，我们来到教会以为亲近神了，但是耶稣就告诉门徒说，我们不能用亲近神的一个方法来解决我们对弟兄姊妹不好的心态。所以他的提醒我们，我们要把握机会来补这个已经破坏的关系，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间能够蒙神的悦纳。所以我们不能希望用这个功来补这个过，也不要妄想用宗教的行为来平衡我们道德方面的这个过错。然后耶稣就讲到，当人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时间，这个人已经在心里跟这个人犯奸淫。所以奸淫本来是外形的行为，但是耶稣针对的就是我们的内心是怎么样。他警告我们说，当我们内心孕育有一些不应该有的这个淫念跑出来的时间，当我们就怂恿这个意念在心中滋生，即使在客观的环境里面我们没有实际做奸淫的行动，但是在上帝的眼里也同时犯奸淫。哇，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耶稣这样子的要求的时间，你心里会有什么感觉？你会怕吗？这样子的道德的要求真的超过一切人类道德的教训，有谁可以真的做得到？然后后来耶稣就说到，我们不可以起誓，因为作为门徒我们就要诚实。然后耶稣更高的要求就说，我们不单只爱那些爱我们的人，连我们的仇敌我们也要爱。爱仇敌有谁可以做得到？耶稣要求门徒说，你们要完全好像 天父完全的一样。有谁可以好像天父完全的一样？大概在地上除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主以外，没有人可以活出一个生命可以说是与天父完全的一样。然后耶稣就讲到，在当时他们的这个宗教的领袖非常看重的三个宗教的这个行为，施血、祷告、禁食。中心就告诉门徒说，我们做这些在宗教里面非常重要的操练的时间，不要在外表做给人看，而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向父神做出来，让神喜悦。 耶稣就讲到对钱的概念，然后耶稣就说，我们的内心倘若光明的话，我们就不活在黑暗当中。然后耶稣也讲到，我们不要为衣食忧虑，我们作为门徒的要先求神的果，神的义，然后这些一切都会交给我们。这些教导真的不容易在生活行出来。然后耶稣就在第七章第一节就开始讲到，我们不能论断人。很容易我们做基督徒生活的时间就看这个人，哎，他有什么不是，他有什么问题，他还差什么东西。耶稣就在这儿讲，我们不能论断人。所以登山宝训的要求是要求你跟我，不是让我们成为别人的能不能做到登山宝训的评判者。然后耶稣也在第六节第七章第六节说，我们不能把圣物丢给狗，也不能把珍珠丢给猪，恐怕他潜查以后走过来会伤你。意思说，我们做这些善事，我们需要有智慧，不要做一些东西让人家滥用我们的，而且掉过来伤害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有智慧来在生活的当中把这个登山宝训的内容执行出来。问题来了，我们哪里有智慧呢？所以耶稣在这个第七章第七节就讲到，我们祈求就可以得到了。所以雅各书在他的这个书信里面就说，我们要缺乏智慧的，我们可以向神求，神会赐给我们。所以这一段经文从登山宝训的这个教导里面说到，祈求的就给，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不是讲我们信主以前我们寻求主，神就会给我们开门，乃是讲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神会赐给我们。在路加福音同样内容的教导里面，他是说神会给我们圣灵，就是说神透过圣灵给我们有智慧，来在生活的当中活出这个真理。当然其他的经文 也谈到，当我们人寻求神的时间，神有他的怜悯会让我们见到遇见他。但这段经文在登山宝训里面主要是讲到我们求智慧。然后在第十三第十四节，耶稣登山宝训就说，我们要进宅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是大的，进去的人就多，但是进到永生的门是窄的，进到的人就少。很多时候我们用这段经文来解释，我们要信耶稣，因为信耶稣以后我们就进宅门，可以进到永生。我们不相信耶稣的人世上很多，所以他们就灭亡。弟兄姊妹，在登山宝训整个内容里面看这一段经文，其实耶稣的意思就是说，遵行登山宝训的内容是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还要做，就好像进宅门一样，进去以后有永生，不能进去，不走这条路，就得到灭亡。所以在往后耶稣就讲一个例子，要我们防备这个假先知。然后就讲到很多的传道人，他们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不是奉你的名赶鬼，不是奉你的名行很多神迹奇事吗？但是耶稣就跟这些传道人说，我明明地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他们，然后称他们为恶人。这个问题在哪里呢？原来就是这些人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没有按着天父的旨意来生活，结果他们的生命就跟主没有连结在一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第七章第十三到第十四节，我们就明白，所以遵守耶稣的吩咐 跟我们的生命有绝对的关系，不是可做可不做，而是我们要成为主的门徒，我们就要遵守神的话。不遵守的话，耶稣就说我们还跟他没有关系。问题就来了，到底有谁可以把主的话可以执行出来呢？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就讲到耶稣警告门徒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在主后70到80年代的时间，他们当时有很多游行的传道人到不同的家庭教会里面去传道，然后当中有一些他们其实是传异端的教训，而且他们有一些人不是为真正为福音的缘故做传道人，只是为自己的利益来做传道人。所以在保罗腓立比书的时间，保罗已经讲了，他说有一些人传福音是对我有害的，他们传的就是不是真正出于真正的正确的动机。所以保罗也警告门徒，在使徒约翰在他写约翰一二三书的时间，就有提到有一些人他们是异端，他们是传异教的，有一些人他们的行为不是真正的一个传道人的行为，所以也警告当时的教会要小心。所以 Jerry 在这个7章15节，耶稣基督就很早预言有假先知出来，这些人就到处把神的话乱讲，结果就带来很多教会的损害。然后耶稣就警告门徒要留意这些假先知，要他们留意，不要接受他们的教训。不单只是在主后70到80年代有这些异端，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个波士顿的地区也面对很多异端的攻击啊，不管是这个耶和华见证人，还是其他的一些异端的教训，他们还是拿着圣经跟你们说，跟我们说，我们还是信耶稣，我们还是信上帝的。但是当我们了解他们的信仰的内容的时间，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唯一至高的真神，他们相信耶稣是神，但是是次一等的神。在圣经我们知道没有子就没有父，就是说没有把耶稣看成是尊崇成至高的真神的话，也没有真正的天父上帝。所以这些教导会让我们很容易混乱。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就提醒门徒要留意这些，虽然他们说他们是传耶稣的名，甚至于有可能行出神迹奇事，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相信。要凭什么确定不要相信他们呢？耶稣跟他们说，凭他们的行为，凭他们的果子，就是他们生活里面表现出来的生命，我们就知道到底他是真属于神的，还是来骗信徒归他们的。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一起在看这个马太福音的7章18节19节，有圣经的我们一起来念：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然后20节，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关键就是从这些人的生命的当中彰显出来的生命的本质，我们就知道到底他们是属于神还是不属于耶稣的。我们的生命就是真正能够表现出神喜悦行为的关键。 所以当我们问到底这个登山宝训的内容有谁可以完全的遵守的时间，其实我们关键问这个问题就是有谁的生命能够把登山宝训的内容可以执行出来。我们知道只有耶稣的生命才可以把耶稣所教训的行出来，所以只有耶稣的生命才可以活出神完全的要求。你跟我有罪的生命又有什么办法可以行出来呢？有一些哲学家好像这个战争和与和平的这个作者托尔斯泰，他觉得人倘若凭他的意志决定要把这个行为做出来的话，人就可以做得到。但是当我们看他的传记，他有很多的行为也是我们觉得不能合圣经的。有一些人他们也是非常看重我们真的要把这个行为行出来，但是在一次两次失败以后就觉得这个是梦想，天方夜谭，天方夜谭，不是人可以行出来的，所以就放弃了。但是我们倘若留心看耶稣讲到好树能结好果子的时间，我们就知道当我们的生命真正的靠主的恩典，让主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活出来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主的教训可以活出来了。所以这个牵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的救恩是什么？我们的救恩不单只是把这个耶稣比旧约律法更高的要求来做我们生活行为的标准而已，我们的救恩就是当我们真的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让神的灵在我们生命重生我们的生命，让主的生命在我们有限的生命活出来的时间，我们就真能把这个真理活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关键还是我们的生命要常与主连结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把主的话真正执行出来。当我们把主的话执行出来以后，我们真的能够看见神荣耀的彰显，也真的能够让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早上当你听完老莫高深的要求老莫高的登山宝训的内容，也听到靠主的恩典让我们的生命真正得到重生，神的灵把耶稣呈行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你会怎么想呢？是不是还会觉得这些话太难，我做不到？还是你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虽然有限，求你赦免我的罪，从今以后我认真的对待你的话，我要把你的话活在我的生活的当中。帮助你教导我不论断人的时间，帮助我就不论断人，看到有问题的时间我就祷告，不是论断。当人对我不好的时间，我能够爱他，为他祷告。我虽然心里还是有困难，但是求你帮助我，让我的生命能够在你里面可以继续的长大，能够活出这个真正丰盛的生命。大家很认识的一个宣教士戴德生先生，他到中国以前，当然在神的真理上面他有很多的学习，神也在他的生命里面做过很多的工作，他的生命真的慢慢被改变，就好像主的生命活在他生命里面一样来活出来。有一次他在宣教的日子当中， 他站在一条河的岸上，然后他就叫对面这个船家把船拉过拆过来，让他可以坐船到对岸去。就这个船刚刚差不多到的时间，当时就有一个有钱的人赶时间就冲过来，他没有看到大德生是一个外国人，因为大德生所穿的衣服都是中国的长长的这个衣服，所以看不出他是一个外国人。这个人因为要挤进去这个船，就把大德生一推，他就整个跌倒在这个泥泞的这个地上。戴先生一句话都没讲，然后这个人就跳进这个船上。哎，这个船家看到这个人这样子没有礼貌，就跟这个船就跟这个有钱人说：“我不差你过去，你这样子对待这个外国人啊，是他叫我过来，我要先送他才送你。”哇，这个有钱的人一看见这个是外国人，就心里很不舒服，很惭愧，就不晓得怎么去来啊对这个戴德生去抱歉。然后戴德生先生就在那个时候很安静的邀请这个有钱的人进到这个船一起，让这个船家把这个船摇到对岸去，甚至于在船上把主的福音跟这个人来分享。戴德生生命可以活出爱人如己，甚至于爱仇敌。弟兄姊妹，当你亲近主，常在主的生命当中，让你的生命真正有扎实的改变的时间，你有一天也可以活出这样子的生命。秘诀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说，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在保罗的内心里面，他深深被主的爱感动，因为主的爱让他生命得到永恒的盼望。然后他就把这个犯罪的老我看成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然后就让他的生命活出基督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抽象的宗教言语，这个是当我们亲近主，每天与他亲近的时间，每天借这个祷告读经来与神交往，我们的生命也因为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而能够改变，真的能够活出主训逼尊。